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在日本大阪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举行特席会，美中贸易战再次面临了重要的节点。之前美国宣布包括 M1A2 坦克在内的20亿美元军售，引起了北京的强烈反弹。而就在特席会的前夕，《华尔街日报》上周援引三名不具名的白宫消息来源指称，特朗普政府内部现在对台军售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但美国国会议员则是提出了对台军售常态化，要每两年固定对台军售一次，以避免政治因素的干扰。究竟美国对台军售是否会成为特席会谈判的筹码？海峡论坛经常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在中广演播室的中华战略协会研究员李华秋老师，另一位是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民进党立委罗志镇委员，欢迎二位。还有今晚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那么我想先请教在中广演播室的李华秋老师哦。刚才我提到这个《华尔街日报》，他称这个美国政府内部现在对台军售是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哦，尤其是特席会前夕，习近平到朝鲜去走了一趟，有人就说分析说他可能会在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时候给这个特朗普送上大礼，来换取一些让步。那么您认为现在是不是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白宫内部对台军售其实有不同的声音？那么也有美国的官员担心特朗普总统可能会考虑到这个美中贸易谈判而把姿态放软，影响对台军售，您的分析是什么呢，李老师？
是的，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是说呢，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个伯顿，那么他的这个意见呢，他认为这个反制，强化美台反的联盟反制中国侵略方面呢，对台军售是有必要。那么另外有一派呢，《华尔街日报》也特别提到，有人就说这个对台军售呢，可能呢，他的几率呢只会是原来的这个50%。
嗯哼，
简单的讲就是说这个对台军售可能会降低到50%。那么根据我的了解，事实上美国之间对于对台的这个军售向来都是有好几种声音，但是呢目前从这个川普总统执政以来的话，对台湾的这个军售比过去呢的确是好了许多。当然这里面特别提到这个有关于这个M1A2 的这个战车的问题，还有这个F16V 的这个问题，这两个武器当然坦白讲啊，对于台湾来讲的确有必要。我以前呢也在装甲兵的这一个测考中心服务过，所以对装甲兵其实稍微有一点了解。不过呢，因为这种武器那么这种高性能的这一种战车，在台湾的这个地形这么平密呢，那么狭窄来讲其实在使用上或者在训练上它也一定的这个困难度当然在湖口台地的话它是不成问题。那么可是呢，战争之后敌人来的这个方向在哪里不确定，那么它的瞬息万变，所以在未来在使用这种 M1A2 的这个战车来讲，以台湾的这个地形或者台湾的交通的这个复杂来看那么恐怕这种教育的训练必须要在非常严厉的这个来加强了，才能够符合。整个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对台的军售的话，对美中贸易的这一个事情来看的话，我认为呢不大会受影响。它也不是一个交换条件的一个时机，反而是美中之间的这一种因为贸易战衍生而出的外交、军事、科技等这样子的一个竞争呢，才是真正它的博弈的这个焦点。就此来看呢，未来的这个六月底的 G20 美中的这个领袖的见面会谈出有什么好的这个机会，我认为不大。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也请教在线上的这个罗志镇罗委员，事实上每一次一到这个美中两国元首峰会特席会的前夕，这个对台军售好像就会被抛出来拿出来讲。那么究竟这一次为什么华尔街日报会传出现在白宫内部有对台军售的不同声音，想请教您的看法。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国会议员也发声了，一向力挺台湾的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的资深共和党议员加德纳，他就在智库全国亚洲研究局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美国提供台湾防御性的武器是根据台湾关系法还有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的一个明确规范，其实这个硬题不应该被政治化，受到中国杂音的干扰。那么美国的议员则是主张美国其实应该将对台军售所谓常态化，他也建议这个频率可以是每两年一次进行对台军售，以免这个每一次两国元首峰会的时候可能就会影响到对台军售的一个看法。您怎么分析这样一个进展呢，委员？
我想所谓把它常态化或更制度化、机制化的目的，就是不要受到美中之间所以经常会因为各种关系的变化而变成所谓放在谈判桌上的筹码，
嗯，
甚至成为中国去施压美国的一种东西。所以常态化跟制度化当然对台湾来讲，或者更正常化美台军事合作关系来讲，是一个必要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哈。那当然提到就是说，这时候美国内部会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有的话，那当然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当然是中国的可能的反应哈，因为中国对于台湾从美国获得任何的武器，基本上都是持一个反对的态度。那这么多年来，每次只要美国对台湾有重大的军售，那美国都是中国都是暴跳如雷，甚至采取一些可能的这个升高紧张关系的做法。
嗯，
啊，另外一个就是当然这个时间点，因为刚才处在所谓美中之间贸易谈判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哈，所以有些从贸易的角度、经济的角度来看，美中谈判的人会比较不希望非经济贸易其他因素去干扰到这些美中贸易谈判的进行。但是核心问题是，我个人认为美中之间经贸的这种摩擦，它所反映的不只是单纯的经贸的问题，而是美中之间在整个战略地位、战略竞争上的关系下的一个缩影。换句话说，这个美中的贸易竞争或贸易的摩擦，只是美中总体竞争或者是战略摩擦的一种一环而已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要思考美国的印太战略里面台湾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如果美国的印太战略对中国的这种崛起的一个阴影，台湾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的话，那我不认为美国对台的军售会受到这样的一个美中目前在敏感时机上的谈判而影响对台的政策。尤其我们看到一些美国的国安的团队里面，有些包括 John Bolton、Randy Shriver 等这些人，事实上长久来都不断的主张对台的军售应该给他更常态化、更制度化。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声音在目前看起来应该还是美国国安团队里面的相对来讲比较具有说服力的声音。
好的，感谢罗志正委员的分析，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楚老师。刚才李老师你也特别谈到，在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特席会的前夕，其实是美中两国的这个博弈延伸出去有很多外交，对台军售其实只是其中的一环而已。那么我想请您整盘的为我们来分析一下即将登场的这个 G20 的这个特席会啊，在日本大阪，究竟两方他们出的牌之间要如何来进行博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香港送反中东的情况，特朗普总统有说他会在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提到香港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可能也会加入一张香港牌哦。那么事实上我们刚才前面也提到了，这个习近平到朝鲜去访问受到了这个几十万人的夹道欢迎，那么他跟金正恩之间取得怎样的共识，是不是会在谈判的时候也送上一个大礼，就是所谓的朝鲜牌。那当然台湾牌是都在被大家讨论的当中，你怎么分析各方这个出牌，究竟即将登场这个G20的特席会当中，台湾的这个安全和台湾的利益是不是可能会受到些微的影响呢？李老师您的分析。
是的，那么未来几天之后的这个G20就即将要在大阪召开。那么从最近呢，这个习近平打出了这个北韩朝鲜牌来看的话，当然就是在G20召开之前呢，先跟这个金正恩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会商。那么这个会商里面会不会未来传递这个讯息给川普，那么有第三次的这个川金会呢，目前不得而知。但是我认为这张牌啊，习近平在最近打这张牌是对的，但效果会不会好还待观察。第二个呢，香港牌对这个中国大陆未来在G20跟这个川普来谈到这个香港问题，我认为啊，川普对香港牌应该兴趣不会太大。
嗯，
对他来讲的话，这张牌在G20来使用的话，我认为呢可能性不高。但是呢，稍微提一下的可能性，当然不可能是没有，因为他的幕僚啊在座位当中也许会去 touch 到这一块。但是就这个议题，两个来谈论比较进一步的进展，我认为机会不大。至于台湾牌的话，我认为这张牌川普很想打，习近平更想打。也就是说，北京会打统一的台湾牌，美国会打民主进步的台湾牌。也就是说，在统一跟民主进步这两张牌在较劲当中，未来在G20的这些召开当中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台湾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安全，或者是 明年1月11号的这个总统的这个大选能不能顺利的进行，跟这张牌啊应该是有一定程度的关系，是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来观察美中台这三边运作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焦点。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也想请罗志政委员回应一下刚刚李华秋老师所说的这个特席会当中的这个台湾牌，还有接下来的美中台关系是不是会因为这样子而有所变化或互动呢？罗志政委员。
我想中国当然会在这种场合里面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去提出台湾的问题，因为中国认为在台湾问题或者台美军事合作军售的问题上，美国会处于所谓防卫的力的一个角色，中国可以采取比较攻势的一种作为，要求美国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等等哈。但川普是不是会因为这样而就范，我倒不这么认为哈。所以我们就回到刚才讲，就是说为什么这次习近平也好或者北京当局也好会在这个所谓反送中的香港议题上让步或暂时让步的原因，当然也就是因为不想在川习会上哈特习会上横生枝节了，让这议题成为一个焦点哈，反而让他自己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啊，所以他尽快把那个战场暂时给清理掉。那反过来讲，中国认为就是说在军事台湾的议题上，美国会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防守的防卫的位置，所以中国一定会提出这样的一个主张跟立场出来哈。但是我想特习会这毕竟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会面哈，那就算这个议题不谈，在过了这个特习会之后，美国还是有他一个可以照他自己的意思想做的一些做法出来，所以我还是认为，我也期待，就是美国对台的军售啊，不会受到当前呢、美中这种贸易摩擦关系的影响，成为被谈判的一个筹码。那当然，我相信在美国政府内部，主张贸易归贸易的这一派哈，当然不希望这个事情干扰，但是我觉得美国现在，尤其特朗普很清楚的。把对亚洲的一个战略定得很清楚，就是要因应中国对美国在这个区域领导地位的一个挑战。好，那经贸地位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所以在这种架构之下，台湾的角色我想就会被凸显出来。那我不认为台湾会成为所谓一个筹码，变成美国来交换中国让步的一些一种交换条件。
好的，感谢罗委员的分析。把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我们线上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我想就是一个问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首先先请教在线上的罗志政委员，就是这个川习会，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特习会即将要举行了，那么是不是可以请两位来宾先请罗委员来为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川普，也就是特朗普，还有这个习近平，他们这个打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算盘呢？先前这个川普，就是特朗普说，如果这个习近平不跟我谈的话呢，那我就要对中国加重苛税。那么后来呢，这个习近平也就跟他谈了。但是事实上，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贸易战来讲，好像都是中国在处在被美国压着打的一个情势方面。到底美中目前有些什么样的一个筹码跟牌，跟这个手上的牌？那么另外，台湾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要注意哪些情况？分别请教两位来宾，先请教在线上的罗志政委员。
谈判就展现我们在赛局理论 game theory 里面谈到所谓 chicken game， 就是所谓的懦夫游戏哈。换句话说，双方对垒，谁能够第一个把对方给压下去，逼对方要让开，就是要摆脱，要展现出说我不怕谈判破局，我不怕两国对撞啊。那显然，到目前为止看得出来，川普或特朗普在这一块是比较占上风的。那事实上，美国不是只有嘴巴，它一系列的动作是逼中国不断要就范，包括最近一系列对华为或华为相关的这个产业所采取制裁的动作，甚至包括美国一些企业网络公司等等也跟进了哈。所以，美中贸易的摩擦背后所代表的，也代表这种所谓科技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实力的竞赛。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显然筹码是比较多的哈。虽然中国现在在高科技方面也是越来越有竞争力，可是美国毕竟在主要的科技市场上或科技的研发上，在很多面向还是占上风。所以当美国开始抵制或者制裁美国中国的一些相关这个科技产业的时候，那显然中国就承受不了了。所以我想在这块美国的这个相对的谈判这个位置是比较高的。 但是不可否认就是说双边都是会受伤了，那美中之间相互受伤的结果对全球的经济对台湾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啊，所以很清楚我们还是希望这个事情呢、啊、能够有一定程度的落幕，但是美中之间各有它的内部的需求哈、啊、习近平大概很难完全让步，免得他的个人领导威信在中国内部带来挑战，可是同时美国特朗普也面对了未来即将很快的这个总统大选啊的一个挑战，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双方的领导人都很难做太大的让步存在，所以也就卡在这个目前这样的一个僵局的情况，但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全世界受到的冲击跟影响都很大，那美中之间彼此也是互相在伤害，那我们是希望就是这样的一个谈判啊不要伤及无辜，尤其不要把其他议题包括对台的这种军售的议题啊绑在一起，这个才是比较符合台湾的一个期待。
执政委员，那么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我们分析一下。
是，那么未来的几天的这一个美中的这一个G20的这个会议，这两位领袖，我想呢，不会有谁特别的去让谁。那么，但是这里面我特别要提出，就是说，台湾问题啊，照理讲，在这两个大国当中都不是他们国家的核心问题。那么，可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美中。这几年斗争的非常厉害，从复杂多变到失准这样的一个情势来看，很有可能台湾问题不是和他们的国家核心问题，那么也许会从边缘被走向核心来做操作，把它操作成两个国家都要打这张台湾牌，那么这样的当中呢，对台湾来讲我认为是可遇不可求了，也是我们的风险，但是也是我们的转机，那么在风险当中当然必须要考虑到台湾的这一个能力有多大，考虑到台湾人民的这一个支持度有多高，那可是呢转机来讲的话，我认为呢在美中的这一个对两岸关系的这个平衡当中啊，当然美国国会做出许多对台湾有利的这些法案啊，国防法或者是亚洲再平衡等等，但是我认为呢这种法案都仅止于国会的这一个通过，目前有没有做了很实际倒还看不出来，最重要的我是觉得台湾人民的这个态度对政府的支持对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拥护啊，才是我们一致对外比较重要的一个真正的有力的利器，但这里面让我比较忧心的就是我们的选举这么多，每一次的这个选举啊都造成很大的裂痕，造成很大的伤害，这正是我们实力呢会随着这个选举的这一个操作当中啊会有一些流失，但是要补回来恐怕也不容易。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尼。
好的，我们下半场也有大量的网友评论，我就简单的念五个这个精选点评，然后就请两位来宾简单的回应我们的网友。第一位网友 Don Free 他说，安全靠国防，如果没有军事上的防卫和威慑力，台湾谈民主自由有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另外网友阮伟成他说，美国对台军售只会不断的加强，第一是军售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第二是符合美国现在对中共实施的整体战略，对美国而言他认为绝对是利大于弊的。另外网友 Jerry 他说，他建议可以重新签订一个台美军事互助协议，请美国的军官到台湾来训练台湾的国军士兵，来协助台湾提升作战的能力，同时台湾将离开中国大陆最近的金门马祖，租借给美国以加强对于中共的震慑作用。还有一个网友老于他说，不论中共在香港问题上还是台湾问题上用什么名称，最后的结果其实都是必须服从一党专政，香港人民已经上当了，希望台湾人民不要上中共的当。玉玺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不承认一中各表，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可不是台湾说的，也不是台湾派军队去挑衅中共，台湾不论做什么都没有办法减弱两岸的敌意，因为一直是大陆要剥夺台湾的民主宪政，而台湾要做的就是不要对中共妥协。请两位来宾简单的回应一下，先请在线上的罗志镇罗委员。
我想很清楚啊，就是没有安全就没有主权了，换句话说，台湾如果没有强大国防的话，你要说要确保两岸的和平稳定，确保台湾的主权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想，但是很遗憾的现实就除了台湾自己发展武器之外，的确这个对外买更高科技的先进的武器啊，美国是一个重要的台湾必须仰赖的一个国家，那也我想台湾跟美国之间有共同利益存在， 就是维持这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所以买向美国买武器，不仅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台湾自己的国家安全的利益。
好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有共同的利益，国家利益的一个存在。所以如何让这个共同国家利益能够确保，而且能够以具体的行动，也就是军事合作，包括双边的军事交流、军售等等，把它确保下来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过去一段时间，美国对台军售采取一种所谓的包裹的方式，哈，
是
那不定期的方式。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讲，这是一个永远存在的不确定感。所以如何让它更制度化，
嗯，
更常态化的一个建立这样的一个军事合作，尤其军售的关系，我想不仅符合台湾利益，也符合美国利益。
好的，
所以我们也呼应美国一些国会议员的说法，哈，希望把这个制度化。长台湾的军售关系把它建立起来。
好的，感谢罗委员。那么李华秋老师简单回应其中一位网友的评论，然后我们就留一点时间给两位来宾都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吗？李华秋老师，您的回应。
我觉得安全呢、没有安全就没有生活，就没有未来，所以你国防自主非常重要，有稳定的军售也很重要，这是台湾的安全的保障。
好的，感谢李老师。我们接下来时间就给两位来宾啊，进行我们今天上半场总结啊。先请在线上的罗志镇罗委员，你怎么看我们今天讨论的所有的话题？跟我们听众观众也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罗委员。
刚才提到，就是从中国对台的这种所谓威胁方式已经发生一些变化，除了传统的这种所谓的军事威胁、外交的恫吓之外，哈，这种所谓锐实力对台湾内部的渗透、对台湾这种所谓舆论的影响就越来越明显，所以关注台湾前途跟关注台湾未来的台湾安全的这些所有的人，包括所有国家，都要正视这个问题的存在。那这个问题也不是只有台湾面对，别的国家包括美国也同样面对这样的问题。所以除了传统的军事合作之外，在面对中国锐实力的渗透上，我相信台湾跟美国也应该强化彼此的之间的合作的关系。
好的，感谢罗委员。台北的李华秋老师跟我们做个总结吧，李老师。
我觉得最重要的台湾是内部关系，内部关系要先好才是一个稳定的这个条件，再来是美台关系，如果美台关系不好也不会有好的两岸关系，所以这三个关系对台湾人都息息相关，缺一点不可。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特别也感谢从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博弈，非常感谢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罗志镇委员，以及在台北的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秋老师，两位来宾参加我们今晚的这个海峡论坛节目讨论，也要感谢在台北的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听众观众朋友也可以在社交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精彩片段，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